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仿真婴儿娃娃已经被证实有助于缓解丧亲之痛，应对老年痴呆症以及神经多样性障碍。温馨提示，本报道涉及令人心痛的主题，包含流产、死亡和新生儿夭折等相关内容。对帕特里夏而言，这些娃娃是他的救命稻草。在逃离一段痛苦的婚姻，与三个孩子分离后，他表示，照料这群超仿真的婴儿娃娃，让他开始疗愈创伤，也填补了他对母爱的深深渴望。
I've been back home now 24 years.
我回到家已经24年了，可以说其中有16年我每天都在以泪洗面。有一天我在绝望中上网搜索了仿真婴儿娃娃，这些宝宝让我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，让我再次感受到作为母亲的存在，我有我的小宝贝们，再也没有人能够夺走他们。重生娃娃 Reborn Dolls 是一种高度仿真的艺术玩偶，乍一看甚至会被误以为是真正的婴儿。它们的尺寸从早产儿到学步幼童各不相等，价格从数百澳元到数千澳元不等。艺术家霍利·派伯介绍了重生娃娃的创作过程。创造这些娃娃就像在画布或纸张上创作一样，我们是用特制的质感涂料，这些涂料经过专门的配方处理，可以牢固地附着在乙烯或硅胶材质上，通过一层层的薄涂逐步呈现肌肤的颜色和层次感，精细勾勒出静脉、毛细血管甚至是干燥肌肤的细微纹理。仿真娃娃最早于1990年代在美国出现，当时超写式玩偶引发了艺术收藏界的浓厚兴趣。但派伯女士指出，这类娃娃的用途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。重生娃娃能帮助人们度过哀伤期，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触摸和拥抱的实体寄托。这既不愚蠢也不怪异，而是一种真实有效的应对策略。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，能够用熟悉的姿势抱着一个有真实重量的娃娃，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痛苦。他们并不是在假装孩子还活着，而是以这种方式纪念和消化他们的哀伤，因为这种悲痛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这种疗愈方式对帕特里夏这样的女性尤为重要，她不仅仅深深思念着自己的子女，也渴望见到从未谋面的小辈。
This is my first reborn.
这是我的第一个重生娃娃。当我收到它时，我即将成为一名祖母。可是我从没有见过我的孙女，甚至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。每当我抱着这个娃娃时，她就是我的孙女，我就是她的祖母。
She's my granddaughter. I'm her nonna.
在澳大利亚，重生娃娃的社群正在持续扩大。在昆士兰州的伊普斯维奇甚至举办了这种高度拟真娃娃的年度聚会。与此同时，也出现了针对使用仿真娃娃进行疗愈人群的支持小组，其中就有受访者表示，这是我们选择的家人，母亲18个月前去世，我的天使娃娃们全程陪伴我参加葬礼，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。也有受访者表示，我的第二个孩子在怀孕6个月时夭折了，后来我找到制作仿真娃娃的工作室，将女儿的骨灰融进了娃娃中。还有受访者表示，我这辈子从未有过孩子。18岁时，我曾经梦想拥有9个孩子，如今我确实拥有了9个，虽然他们都是人造宝宝，但这平复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。 专攻创伤疗愈的心理学家卡利多伯表示，他曾治疗过许多将重生娃娃作为疗愈方式的患者。他指出，这些娃娃有时确实能帮助人们应对丧子、死产或流产等带来的创伤和哀痛。人类天生倾向于对具有面孔的物体产生情感联系。当面对一个逼真的婴儿形象时，我们会自然地想要去关爱它。这种互动能唤起人们内心的温暖，带来慰藉。但多伯博士强调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使用重生娃娃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过度依赖重生娃娃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，因此我会谨慎评估它们的适用性。它们可能会导致哀伤周期被不必要的延长，让人们陷入无法自拔的悲痛之中。
So there is a risk of harm, a risk of, I guess, being stuck in the grieving process.
他还指出，由于外界的误解和偏见，仿真娃娃收藏者往往可能需要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。
I think sometimes
人们有时会对重生娃娃持有负面看法，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娃娃的意义，他们过于逼真的外观容易引发误解。与此同时，这种偏见也带有性别因素。毕竟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火车模型或者邮票收藏，这反映了我们社会文化中的一些刻板印象。帕特里夏深知重生娃娃在他生命与疗愈的旅程中的重要意义，对于外界的看法他早已释然。他说，我想让全世界明白，我们并不是推着装着娃娃的婴儿车的疯癫老女人。是，我知道他们是玩偶，但称他们为疗愈宝宝，让我感受到了内心母性本能的释放。
Just makes me feel that the nurturing side of me is somehow released.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。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